谢谢斯班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每一天都是主的恩典。是圣经说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气息都在乎神。力大的未必能胜，快跑的也未必能赢，只在乎神给我们当时的机会。那这个机会缘由恩典祸福都来自神，所以在这农历新年的前夕提醒我们靠主的恩典度每一天的生活。今天早上我们继续看论假教师第二讲历史的境界，我们读今天的经文。请，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交在黑暗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两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行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我们再回来看前面的经文，这一段的经文第四节开始，他提到三件事情，就是以前历史发生过的事情。第一个，天使犯罪，神也没有宽容；第二个是洪水时代，因为满了强暴，所以神灭了那个时代，只救了挪亚一家八口；第三件事情，索多玛、俄摩拉两个罪恶之城被大火焚烧成灰。这三件事情。所以呢，当这个前面讲到假教师的时候，彼得在这边话锋一转，把历史搬出来。过去有这样的一个记载，任何人在神的面前如果是不悔改，用捏造的言语，用邪淫的行为，用这一些不讨神喜悦的假话，他必然受刑罚。所以呢，今天论假教师的时候，我们用历史的见解来互相的劝勉，历史发生的事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提醒。我们说过彼得前书是讲逼迫快来了，所以他的信息偏向什么？偏向安慰，偏向鼓励，在患难中我们要有盼望。那后书呢，他就偏向于警戒，因为发现外面的敌人看得见还容易防，内在的敌人不易躲，因为呢，在教会里面产生假教师，讲了一些不是圣经的教导，所以呢，第二卷书信比较多是警戒的信息。所以今天谈到警戒的时候，彼得在第二章他就把假教师呢所有的特征行为再一次提出来，让我们有所辨认，不要受欺骗。这些历史的案例指出悖逆的、不义的都受到刑罚。在唐太宗的时候，有一位很敢于说话的谏言的魏征，他死的时候，唐太宗给他的一个评语评价，这句话，这三句话我们都很熟悉的：以铜为镜，可以正衣裳，穿得端正，都是需要一个镜子来做调整；以古为镜呢，可以知心地，好好回顾过去的历史，这个朝代为什么那么短就结束了呢？这个朝代为什么可以长远呢？他的心替的过程当中，好好念古书历史，我们可以学到功课。第三，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些挪亚时代的人 这些啊索多玛、俄摩拉当代的人哪一些的行为造成他们兴亡，可以帮助我们分辨对错。所以呢，这三句话呢，或许今天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在彼得后书第二章当中，三件事情以古为镜，以这些人为镜，让我们有所警惕，有所防范。我们祷告，我们一起预备心来领受今天信息。天父，我们要看你的话，读你的话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的同在引导，帮助你的仆人传讲的时候有你自己的怜悯恩膏，也求主保守弟兄姐妹在这个会上不允许恶者一切的搅乱攻击，让我们同感一灵，同受造就，带领我们以下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第一个，为什么要引证历史呢？它有两个目的。第一个，警戒信徒们，众信徒，这一些的百姓啊，信主以后可能懵懂无知，可能在走信仰的道路当中还无法分辨，好好小心，不要什么都接受，不要什么都听，你要看这些假教师他们的特征结局啊，你要提高警觉。古代的这些人错了有刑罚，那我们跟错了最后受刑罚，得不偿失。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彼得特别提醒信徒不要受到这假的教师的影响，掉在这个魔鬼的网络里面。今天呢，异端很大的一个特征呢、你发现似是而非，讲的东西好像是真的，你听起来就好像是找不到他的毛病。假如我们没有分辨的能力，很容易就掉进这个陷阱里面，在这个可怕的危险当中。那另外呢，异端另一个特征是什么？他们很会表达他们的善意、爱心。很多时候因为他们的关心被吸引，像教会啊，你到四五百人的时候，很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比较疏远，发生什么事可能也不太了解，除非在小组。那假如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关怀没有做好，或者说我们没有得到关怀，你会发现那里面没有被满足。假如这个时候刚刚好有假教师出现，异端出现，他们的一个特征是什么？他会跟你示好，他会对你特别关心，关怀你，打电话啦，等等等等。哎，你会觉得说，哎，他们人很好，有什么错？我们的教会人那么多，但是很冷淡，所以呢，一下子之间就被吸引过去。我们上一次提到了东方闪电，它整个的宣教策略里面，其中有一个，他对你特别好，而且专门先去找教会的人，而不是找慕道友传福音他专门找教会，家庭教会，特别农村。然后呢，你发现啊、刚好遇到难处，跟教会反映，教会顶多就说我们为你祷告，按照教会的制度，你也很难有什么其他的帮忙。但是东方闪电，他可以完全无条件的，我借你8万，我借你10万人民币啊，就说无息，你什么时候有了你再还我。哇，很多的弟兄姐妹在难处的时候，他会觉得他们比较好啊，感动啊，觉得说这些人啊活出上帝的话来，你看比我们教会更有爱心。所以呢，在家庭教会就很多的家庭教会，一个教会一个教会掉了，传道人被收买了，传道人被吸引进去了，整个教会一下就变东方闪电了。所以呢，彼得讲这个的时候，不管这些假教师讲什么，对你们什么态度，都要防范，免得到最后接受审判，得不偿失。那第二个，警戒假教师，那些假信徒们盲从的话，很可能出问题。但是呢，对假教师呢提出严肃的警告，假如你们这一批人不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讲那些有的没的假的，就像历史上那些背叛神的人遭受的刑罚一样，必然临到。因为那个时代啊，假教师跟使徒跟先知被列在一个位置上，很多人希望有这样的名分，因为呢做使徒 做先知、做教师啊，会享有一定程度的威望。所以呢，他们很羡慕，要用这些的职事、头衔来吸引人。所以呢，我要做假教师不是那么容易啊！你要讲的东西要吸引人，那你所以夸张的话，拼命想成为假教师的话，他就会啊标新立异啊，他会与众不同啊。所以呢，讲了，哎，发现，哎，这是新的道理，新的一个派别，他有新的看见，所以很多人就慢慢想追他，哎，无形当中，他的所谓的学生门徒多了，他的教师名望也抬起来了。所以彼得就警告这些假老师们，将来如果你自欺欺人，你所讲的东西并不是从神来的话，必受判断。所以雅各书有这句话的，这些假教师必受更大的判断。所以讲台重要，任何主日学老师重要，当我们讲的时候不是合圣经的就别讲。我们不要有太多那种为了是啊获众取宠啊，你会觉得说你非常特别的一个看见标新立异的话，最后自欺欺人，回受神的审判。所以呢，彼得这一段他讲的时候，他有一个目的，他希望百姓你们要小心，还有老师们、假老师们你也要小心。第二个，引证历史的实例，刚才这一段最重要的三个，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提醒，第一个，这个三个例子呢，你发现他讲的时候都在创世纪，啊，他们讲的都在创世纪，时间先后次序先讲天使，后讲挪亚时期，再讲索多玛、俄摩拉，所以呢，时间上是按照时间次序讲，范围上。先是大的先讲，然后再讲小的。堕落的天使他不是居住在一个世界的某一个地方，他是属于宇宙性的、世界性的，所以呢先讲世界性的。第二个就讲比较大范围的，那个时候洪水可以蔓延的地方神都灭了那当地的活物，所以呢这个又稍微缩小一点点，但是还是大范围。第三讲双城的灭亡，索多玛、俄摩拉，那只限于那两个城了。所以呢，历史上先后次序，范围上由大而小。第一个，我们看堕落的天使，堕落的天使。第四节呢，彼得后书的第四节，事实上你讲的时候，你很难猜到，很难提到，因为这天使犯的罪，神没有宽容，就这么一句话。那犯什么罪？没讲。所以呢，在犹大书。因为犹大书呢跟第二章非常像，所以彼此之间一定曾经有看过，彼此了解过。所以呢，犹大书的第六节啊加了一句话，这个天使不熟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所以呢就被神拘留起来，放在黑暗等候末日的审判。那什么叫不熟本位？什么是不守本位？啊，怎么样不守本位？这里面呢，学者有两种看法，就是说他怎么越权啊，怎么样不守自己原来的本分而做刑罚呢？第一种看法，就认为他是骄傲背叛。事实上，第一个罪，天使也一样，人也一样。第一个罪是什么？你发现就是骄傲，一个受造的物。想与创造的物相等，那怎么可能呢？没有守住他应该的被造的本位本分。那解经家认为呢，这个的根据是从以赛亚十四章来的，十二到十五，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那他就认为这个是在形容撒旦天使。你为什么从天坠落呢？你是功败列国的，为什么被砍倒在地上呢？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我要升到高原之上，最后我要与你同等。五个我要里面，你就发现这个被造的那个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要把神拉下来，我坐在那个位置。所以解经家把这一句形容天使叛乱的描述，不守本位，就是因为抢夺神的位置。 这是第一种看法。那第二种看法呢，是另外一个看法，是放纵情欲而不守本位。为什么？创世纪里面我们看第六章第二节，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神的儿子指谁呢？所以他们讲是天使啊，他们说神的儿子们就是上帝的所造的天使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挑选娶来为妻。那当时怎么可能？但从我们现在来讲，有没有听过某某人曾经被鬼附？听过吗？鬼附，因为那堕落的天使变成撒旦以后，你发现他搅扰人嘛，他就附合在人的体内。他的意思解经认为说，这句话也是，这个天使本来是无形物体，但是呢他附在人的身体里面，然后呢鼓动人里面的情欲，选择貌美的女子随便的挑选为妻，这个意思。在第六章第四节，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有伟人在地上，从第二节开始出现结婚结婚结婚，就产生了很多的伟人。后来这些神的儿子们呢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就是上古鹦鹉有名的人。那个鹦鹉有名呢，原来的意思是巨人，就是说天使附在人身上跟人所结合的，产下来的都是很奇怪的、高大的、特别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人。所以他用了一个特别的名词在里边，巨人。再往下看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些人导致后代做什么？开始本来的人是和睦的，就开始制造兵器，然后开始占星术，开始算命、巫术，所以就把世界引入更败坏里面，因为不守本位开始。所以呢，这里面就解释后代产生的这些问题啊。达米德一本呢、啊，就把这句话翻译成什么？天使原本是不娶不嫁的，好，现在不守本位了，竟然附合在人的身体里面，就败坏了世界。有一个译本是这样翻译的。如果我们看骄傲背叛的解释，我们发现也不完全，也有它的难处，也有它的难处。因为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这个晨星，这个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希腊化所捏造出来的一个人物，因为企图夺取王位失败了，所以呢被他的王给贬下来，被他的神贬掉。以赛亚借用了这个名词来用，那这么我们怎么可能说就解释就是天使呢？没有更多的圣经来支持，只能学者去推测。所以呢就在已经解经的原则当中，就发现少了一点点支持的一个线索。那么如果是把它放在第二个讲，是因为放纵情欲，那么这也是有一个麻烦，好像这个神的儿子就指天使，也不符合圣经。因为天使是个什么？是灵，属灵的，都是服役的灵，奉神的差遣去承受救恩效力的，就是为人做服役的。所以在路加里面讲说天使那个马太福音22章讲，天上的使者也不娶也不嫁。那怎么天使附合在人呢？跟魔鬼附合在人的解释上有点牵强。魔鬼附合在人的身上，你会讲出不该讲的话，做出不该做的事，很奇怪的一个现象，那也就是那个人发生了。但如果说天使附合在人，结合还会生小孩生后裔的话，那请问生下来的这个孩子是灵的呢，还是属体的呢，还是半灵半体的呢？这有一点人鬼恋哈，第六感生死恋哈，就变成神秘了。所以呢学者有认为就不能接受说这个是解释在天使变成人这样复合在人身上。当然我们都不是，因为是学者研究了很久都有不同的想法，我们今天也不是说一定要找出一个绝对的答案。 但是有一个事实是存在的，天使犯罪遭受刑罚，这个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可能比较多来看他至于犯罪的原因怎么不守本位，可能我们没办法去了解，但是他不守本位之后遭受刑罚的事实，我们要抓住这个原则。所以求主帮助带领我们，虽然经文难解，但是呢，那个背叛的天使被神处罚是一定的。所以在以诺书里面记载，当上帝说好，既然不守本位，以诺你代表我去宣告判什么罪行，以诺啊拿着宣告书把这些叛变的天使宣告，结果这些堕落的天使就向他求饶，你能不能帮我跟上帝讲好话，求上帝赦免我们，结果神拒绝。所以这里面啊，就形容这里面就发现天使犯的罪神也没有宽容，最先被神创造服役的灵即使犯了罪，神一样有刑罚临到他们。这是彼得想讲的第一个，不管谁犯了罪都要受刑罚，连天使也一样。第二个他就讲到洪水的灭亡了，毁灭了，这是另外一个大范围的，也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六章十一十三节，重复了两次讲到当时的情况。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凡有啊，全部啊，不是个别，他们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算了，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同毁灭。神造人的时候有良善之心，良心有理性，但是在那个时代已经看不到了，完全失去了上帝的形象，完全败坏，满了强暴，满了强暴。往前看两章，第四章的时候出现这句话，拉麦对他两个妻子，换句话说已经就重婚了，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啊细听我的话语，后面那句话，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换句话说，他把这样的一个犯罪的事实毫不掩饰，还跟妻子夸耀，高举罪恶，四处挑衅，野蛮夸口，凶猛恶极啊！在那个时候，所以到第六章的时候，神说我后悔造这些人，为什么？一个一个满了强暴，失去了神原本荣美的形象。所以这时候既然如此，遭受报应那是一定的。那第二个解释呢，就是这个时候的挪亚时代的人是贪图享受文明的，圣经里面只要记载在挪亚时代，在新约出现的时候常常会加这句话，那个时代的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那今天我们谁不吃不喝，我们也嫁也娶，但是这个里面所表达出来的并不只是单纯的吃喝嫁娶，而是后面所讲出来的那种放纵到达一个很让人家失望的一个进步。第一节不是只有吃喝满足基本的需求，而是把那里面的罪性完全的承诺。就像现在国内之一今年啊，习近平上去以后打贪了，哇，很多人说这一两年的贪腐所追回来的钱是过去公务员20年的总和，吓死人了。下一次讲的时候我们给各位看一下周永康家里的美金到底有多少，贪图享乐。国内曾经做过调查，7个省市哈的公务员吃空饷，台湾来的可能不太懂吃空饷，国内来的懂吗？吃空饷就是你是公务员，你应该上班的，但是不好好干事，不上班但是却领薪，这样的一批人一年吃掉了人民币3.5亿到14亿之间，就是去付这些空饷的人。一个县市的教育局一年半的时间，他可以吃掉600多万人民币， 是等于他整个局内所有的员工一年的薪水吃喝。所以你发现一下子打摊以后，很多五星级啊，很多的这个商店啊，很多的高级的物品一下滞销啊。以前这些人都来光顾的，但是呢这些流露出了什么？所以吃喝嫁娶它所流出来的是背后的信息，不是表面说这个字的，那里面所呈现的是贪婪、腐败、迷失、堕落、纵欲，种种都是。所以你发现，哎呀，听到我们当然没有求证这些是不是事实，你要在央视做主播，你可能要陪某些官员，你才可能有那个代价。所以这些官员，这些有钱有权的人，他可以用很大的权势去放纵，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所以在那个时代，一个是强暴，一个是贪图满，只有满足私欲，神当然刑罚。像我们看现今的时代，离当时也不远，罗马的败亡也是这个原因。最近看了一个图片，泰国新的航空公司啊，很漂亮的人妖啊，是男的啊，变性手术，他为什么要做？你可能用很不同的方式吸引顾客嘛。今天这些人，你说啊，好好的经营，就是把航空安全搞定，不就好了吗？但是你发现吗？社会渐渐会走向另外一个很让人家难以想象的男女不分啊那种情况。有没有听过在重庆一个报纸登的日本的寿司店，以前是转盘一个小火车是、哦、菜啊，什么什么卷来了，什么什么鲨鱼生鱼片来了啊，现在的是什么？躺了一个没有穿衣服的女人，生鱼片摆在身上，寿司摆在身上。所以呢大家啊，真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哎，客人很多，原因在哪里？真的是想去吃吗？不是。所以这些吃喝的后面隐藏的太多这样的问题。我要卖车子，要找那些漂亮的小姐来啊，穿着清凉的衣服在那边招揽客人，所以不是为了买车，为了去看。这一些呢就是反映出钱不是用在正常的方式，完全是满足那个败坏堕落之后人里面的这个罪性。现在的强那个残暴，满的强暴，何尝不是？早在20年前，你突然看到一个说哦，分尸案，哎呀，你真的是会叹息，会惊讶。现在呢，多了以后，我们就习惯了，很残忍的习惯了。求主帮助，这样的一个时代，神不行审判可能吗？绝对行审判。第三个，双城的倾覆，又更小的范围，两个城，索多玛、俄摩拉，这两个城在旧约中啊，是一个罪恶跟悖逆的代表，悖逆的代表。如果我们看创世纪18、19章的时候，坏啊，坏到一个地步。那个时候神说我要灭这个城，亚伯兰祷告，上帝别这样子，如果有50个亿人，你不要灭他可以吗？上帝说可以。后来一直减到多少？10个，连10个亿人都挑不出来，那坏到什么样程度？所以神亚伯兰最后不敢求了，再求下去真的没有的话那丢脸算了。所以你发现罪大恶极，这里面是一个特这样的一个败坏的城市。圣经创世纪13章13节讲，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大极都是已经满了，已经再也不能再坏了，够坏了。第二个，淫乱虚妄，耶利米23章14节，行奸淫，做事虚妄，又兼顾恶人的手，兼顾恶人的手，还不是义人的手，鼓励他们做坏事，无人回头离开恶，所以神实行刑罚。第三，心骄气傲， 这是在以西结出现。看呐、啊，他和他的众女都心焦气傲，大想安逸，并没有扶助困苦和穷乏人的手。换句话说呢，只顾自己，骄傲，完全看到有需要人也不顾。所以你只要出现索多玛在圣经里面，没有一次讲好话，而且呢，出现47处，无论直接跟间接提到索多玛，大部分都跟性有关，大部分都跟性有关。而且最坏的是什么？索多玛，犹大书第七节补充这句话，他说索多玛、俄摩拉还有周围的城邑，他们是一味的行淫，不停止的做，随从逆性的情欲。所以基间的英文索多米、索多玛来的，就是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今天我们用白话讲就同性恋嘛。所以索多玛变成一个同性恋的一个代表，一个象征，这是属于最大恶极。所以不是神造男造女的初衷，不是本意，故意抵挡神，背逆神，骄傲。所以这种行为当然受到神的刑罚。所以两个城被大火一夜之间全部烧灭。很多人想说怎么可能，那这个两个城到底在哪里？事实上呢，在圣经学者、历史学家也好奇，在1924年有两位考古学家，他特别在死海附近开始东南部去查考，在一个城叫巴贝卓这个地方，发现了那个挖下来的一个古迹的当中，发现有一些古老的建筑遗迹，而且这些建筑遗迹当中有很多硫磺在上面。那么1960年另外一个 Paul Lev 他也在原来的考古的那个地区再去考古，发现那个区里面发现20000多处的坟墓区，不是只有一个坟墓，可能那个坟墓有好多尸体，就发现算了结果约有50万的尸体在里头。我们看一张照片，这是考古学家在这个东南方考古的那个地方。而且让考古学家很惊讶很惊奇的是什么？这两座城在挖掘的时候发现它上面的城上面被一层4到20英寸的厚厚的灰给盖住，所以你要把那20寸左右的灰先清掉，你才看到它实际的建筑。而且这些灰拿下来化验的时候，很多是硫酸钙、碳酸钙所组成的，那这是石灰岩跟硫磺高度燃烧才可能产生的结果。所以呢，这个考古里面就一个证实，这一定是跟所有城市的覆灭有很大的不同。怎么会突然之间在高温当中，而且有硫磺、有这些碳酸钙、硫酸钙的成分在里头？今天我们讲说是可能吗？如果我们拿在上个世纪的就是第一个世纪公元79年的那个历史来看，在上帝没有不能的事。当时庞贝城吃喝玩乐在罗马里面是非常败坏的地方，结果呢，神用苏维埃火山在一夕之间的爆炸，整个庞贝城被覆盖，1亿吨的石灰浮石覆盖在整个庞贝城，很多人还在烤面包的那个焦尸的姿势还在。很多的这些证据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要忽略神的审判。所以呢，当这个双城的倾覆被灭的时候，也说明他们的行为。洪水灭，火灭，你看水火哈不容啊，就是指当时的一个情况。第三，我们来看彼得引证这三个例子以后，那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提醒，有什么样的警戒呢？第一个，让我们有一个认识，审判的必然，管你是天使一样，古时候 挪亚时代一样，两层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只要是违背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他必遭受审判。所以提醒假教师，提醒信徒们，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在追求的时候，在讲解的时候，我们是否是轻忽随便，人云亦云，盲从相信，还是我们谨慎，免得神公义审判之日我们站立不住。所以审判是必然来到的，我们每一个都要小心。审判什么呢？如果我们看新约圣经，看整本圣经的时候，审判的信息在教会今天是被忽略的。今天所谓的灵恩走成功神学的教会，他不会讲这个，因为你像弟兄姐妹今天这么冷来做礼拜，你喜欢听什么？病得医治嘛，上帝的祝福满满嘛，恩典丰富嘛，啊，我们祷告成就嘛，基本上我们喜欢听的都是这些。所以你发现有些的教会基本上每个礼拜啊，我们就讲这些，让弟兄姐妹听得舒服啊，再来过一个礼拜。但是呢，审判的信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存在。亚当夏娃一犯罪，马上赶出伊甸园，审判就来了，没有任何姑息，没有任何等候。所以我们看这审判的信息一定会记得至少三个，面对着审判的时候我们要出来的。第一个，审判什么？审判我们的话，审判我们的言语。这里这节圣经说，凡是人所说的闲话，那个闲话原来的意思是没有益处的话，背后我们所呈现出来的话，都要在审判的日子一句一句的向主交账。小心我们的话，特别是背后的话，私下的话。有一天，除非你不相信圣经的审判，否定耶稣讲这句话，假如你真的相信神了，今天我们走信仰的道路当中，好好谨守我们的口舌，谨守我们的口舌，都要被供出来，都要被供出来。假教师胡言乱语，乱拼乱凑，然后呢引诱信徒离开正道，将来他句句都要供出来。所以前面讲他们用捏造的言语来在你们身上取利，都是拼出来的，都是假的。第二个，审判什么？审判我们的行为。格林后书五章十节，因我们众人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按着我们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行的是什么？我们将来就承受的是什么？得着的是什么？我们现在所做出来的，将来神就按着我们所做的来报应我们。信徒得救以后行为也要也要显露的，不是说我们信主以后将来提到审判都是审判不信的人外邦人，不是。所以哥林多有一句话说，如果存得住，但火烧的时候我们就得赏赐，假如被上帝一烧发现我们的行为存不住，我们就受亏损，受亏损。所以审判也包括基督徒，不是包括只有那些不信的人。神要审判我们的见证，审判我们有没有爱心，都在行为里面。第三，审判什么？审判我们的信心。信他的人不被定罪嘛，定罪你就反映出什么是审判的决定嘛。所以呢，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所以今天在座的慕道友也好，你还没有觉知的，这句话很可能就是跟你说了，将来神审判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我们若忽略警告啊，当代的人忽略挪亚的劝告而被洪水灭了，今天我们忽略耶稣的救恩，我们将来也被灭，也一定遭受这个刑罚。所以每一次来做礼拜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不只是参加好像一个社团哈，这边人多喜欢来，而是要确定这个信仰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帮助。所以记得，所以彼得讲这个的时候告诉所有弟兄姐妹， 也告诉不信的人，将来这个审判都会临到。第二个境界是什么呢？审判有区别的。它里面今天读的这几节当中，基本上就是一直提醒敬虔的人、不义的人、敬虔的人、不敬虔的人、不义的人，就是这两种。所以将来神审判的时候，是有这两个不同的领域对象。神的愤怒要临到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所以这个审判是神的愤怒的，是很可怕的。就像假教师为什么不虔不义，要否认主嘛，然后在教会贪财嘛，然后教会里面贪名嘛，所以这将来就是成为受刑的一个对象，传假道。反过来讲，那些敬虔的人呢，如挪亚、如罗德，他们是遵守主的话、相信主的话的人，那么他们就蒙恩、蒙拯救，啊，被主得着。像挪亚，他的另外七个人的家属愿意听、顺服挪亚所传的，他就进入方舟，免于洪水的灭亡。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面的审判不义的人，包括不信的人，包括已经信又行恶的人，不讨神喜悦、做出主不愿意做事情的人，受刑罚。不义的人，那么敬虔的人呢？彼得用了两个人做例子，一个是挪亚，一个是罗德。那挪亚呢，比较我们可能对他比较能接受，对不对？因为呢，上帝说挪亚，为你自己造方舟，造在哪里？造在山上。那这对他来讲是很大的挑战，没有做过，要做。第二，盖在哪里？一般人造船是造到海边、岸边、河边，他竟然造在山上，那是很奇怪的事情。但是他听主的话，他顺服主的话，他真的去做了。而且呢，你不但做，你还要去劝他们回转。120年的时间，水要来了，洪水要来了，10天20天，人家就开始没来啊，没来啊，每天要受嘲笑。但他坚持到底，他就是相信神的话一定会实现，所以上帝称他为义人。他不但做也传，然后他传的时候说你们要悔改，那表示他自己行得正，否则的话传人家说你跟我一样，那不行。所以呢，你就发现他信主的话，他顺服主的话，他传扬主的话，他立下美好的见证。所以犹太人的古史里面对挪亚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他为了他们的恶行心里悲痛，他要劝勉他们离恶行善，但是他自己又保持非常顺服正直的行为，所以他的行为就定了当世代的罪。这是挪亚。所以审判当中，我们到底现在是属于方舟之外的人，还是方舟之内的人，有很大的不同结果。第二个罗德，罗德弟兄姐妹可能就很大的怀疑，因为犹太拉比啊不承认罗德是义人，到现在一样，他们觉得罗德不是义人。但只有彼得在这边提到说罗德是义人，这个义怎么来的？是他的行为做得很好，怎么怎么？不是。为什么？这边有两句话，第七节，这个是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他看见他们的行为，他忧伤。第八节后面一句话，他里面的义心啊，天天伤痛。换句话说，如果罗德跟他们同流合污，他不会伤痛。他看他们行为，只要灭亡，想办法你们要悔改，看着他们不好，他里面伤痛，天天伤痛。简单的说，罗德是一个被有神的生命的人，但是他住在不应该住的地方，他是一个得救的人，他却没有办法得胜的生命。他住在那个地方，你看他们犯罪，又没有能力把他挽救过来啊，人又不搬走，他是可以得救的。所以彼得从这个角度说，罗德是一个义人，他在主的面前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天天伤痛。我们今天也是，我们可能看到别人犯罪，我们可能哎不会伤痛，我们可能觉得说你做你的，以后你自己受报应嘛，可能我们还不会。 但是我们会像罗德说，看见别人犯罪的时候，我们为他难过吗？忧心吗？可能我们还做不到。那至于他的行为，像没有自己决定离开老家老乡，是跟着叔叔走，然后又跟叔叔争的时候没有礼让，去争平原，跑去让叔叔去占山地，这些都是不好。所以呢，罗德呢给我们感觉就是一个得救但是从来没过得胜生活的人。但是神因他的信，他有神的生命，神仍算他为义啊。但我们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认识，得救也要得胜啊。所以这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解释。第三，结局不同啊。第二，结局不同。有没有注意到挪亚罗德的时代，那些行不义的，他是当下是今生受报应，当他们不信不敬虔的时候，神就用洪水灭了他们，是当时的，所以生命就没了。如果是两层的呢，索多玛俄摩拉呢，他们不信悖逆神，神就用火把他们灭了，也是当时的。所以呢，将来我们要记得，我们今天行不义的时候有两种刑罚，一种是今生的，神给我们疾病，神让我们死亡，神让我们不安，是在今生我们会受到的，这个还没有那么可怕。很多人讲说刀剑一闪，人头落地，20年好汉一条啊，就结束了嘛。人家痛快，死得痛快，一个枪什么做个电影，那有什么了不起？所以今生的报应不是在圣经真正的要强调的，神要讲的是第二个永恒的刑罚，永生的刑罚，这是在天使那个刑罚当中讲出来的。天使犯了罪是没有宽容，然后下面说什么，就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中，还没有结束，后面还有一句话，等候末日的审判，有两个阶段。所以天使的犯罪告诉我们，真上帝给我们的刑罚不只是今生。你也发现基督徒很多也短命的，做生意失败的，找不到工作的，但可怕的并不在这，可怕的是在永恒里面。圣经讲地狱的时候，它基本上是用大家通用的希腊字 Gehenna， 这个哈 Gehenna， 那是新嫩子谷，这个名词在哪里呢？圣殿的后方一个山谷里面，他把很多的野兽啊、死尸啦、不要的东西全部丢到那个谷，所以那里面呢整天火都烧着。所以犹太人就形容将来的地狱就是这样，整天有火，可怕难受。但是呢，很奇怪的，彼得他用地狱这个书信的时候，他用另外一个字，而且这个字只用这么一次，别的地方从来不用的，他用了。很可能原因，因为他写信是给小亚细亚，是外邦人信耶稣的希腊背景的人，所以他讲了一个希腊故事的一个人名 Tartarus， 这个人他是神话人物里面，他触怒到了他希腊化的主要的神，他被贬，被刑罚，关在锁在水牢里面，那个水深及腰，所以呢关久了以后他口渴，所以呢他就想弯腰低头喝水。但是很奇怪的，他每一次弯腰低头的时候，他一弯腰低头，水位就跟着他降低，他就喝不到了。他一抬起头，我挺直腰，水位又上来了。哦，那很痛苦啊，你很饿，那东西放在人前面，就是吃不到，就是吃不到，那个意思了。所以呢，不管是用哪一个字形容这个地狱，都告诉我们不好受。你很需要的时候，很想满足的时候得不到，但是你不想要的时候用火，你很难挨。所以在永生刑罚里面，他把我们放在那个位置，一旦悖逆神，神的审判来的时候，然后这一天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最后神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可怕了，那就是进入火湖，永远的刑罚。所以这里面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多时候 关心的是今生，比较少去关心永生。但是很多时候今生的审判并不是绝对最重要的。今天神说给我们赚了很多的钱，真正平安吗？也未必。能真正的今生哇，五十岁六十岁就走了，就绝对是咒诅吗？也未必。宋尚杰43岁就被主接走，台湾来的时候，韩伟院长你看第一批学者把基督徒带回到台湾去做宣教做教育的，韩伟50几岁走了。今生的刑罚不可怕，但是如果真的永恒，像这样的一个圣经的一个描述的话，把我们丢在那个黑暗等候最后的判决，那开始在永恒无天无日的不眠不休的永永远远的，谁都应该逃避，谁都应该逃避。所以刚才有第三个审判吗？除了言语，除了行为，还要审判我们的性情。我们盼望今天所有在座的有一天在天国都可以见面，没有人流失。对假教师，对信徒们的提醒，给我们三个结论。第一个，不要谬讲神的话，神的道。每一次准备讲台讲章的时候，对我来讲都是提醒，我有没有有些东西是不合圣经的，不从圣经找出来的，然后我自己冒出来想的，假如是，我要受更大的审判。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期望所有的讲员来的时候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要成为我们教会的一个特色。我们不需要有哗众取宠，有很多很多这些吸引人的方式，因为神的道本身就带着能力，神的话它本身就带有洁净的能力。我们带领小组查经班，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也要小心，在小组里面分享，听说有些小组也是念完以后丢一个问题两个问题，上下文也不看，原来的字义文化语言的背景不看，就开始应用，很多时候我们就谬讲神的话，因为呢根本不是圣经原来的意思。所以查经好好查，负责的人一定要去前因后果看更多的资料的书，忠于上帝的话，把神的话讲清楚，不要乱讲，否则的话以后神在我们的话语审判我们。牧师讲完以后会不会没有人当小组长？但是小心就是了，每一个人都应该谨慎。第二个，勿盲从人的话。今天很多人找教会是找那个活动很多的、很稀奇的、很多让人家觉得惊讶的，但是他的传的话是什么，他的道的内容是什么，有没有去想？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也讲，人一切的灵都不要马上就信了，总要试验那些是出于神或是不是。将来有好些人会冒耶稣的名迷惑众人，所以我们都需要有分辨的灵。所以今天只要你听到新的东西，有人告诉你新的道理，都要学习分辨，不要盲从，否则的话我们不知不觉迷失。第三，勿忽略主的恩。挪亚的时候也好，两个城索多玛恩拉的时候也好，在刑罚之外有恩典的，我要灭你们，但是有方舟，是因为你们不进来，所以自己尝这个后果。索多玛恩拉要灭，我叫你们出来，但你们不出来，所以自尝后果。今天我们在信仰上，耶稣基督的救恩已经成名给我们，我们不接受是我们不愿意进入这个救恩，那我们遭受刑罚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后果。所以求主帮助带领我们这一段对假教师的一个劝勉当中，这三点提醒我们，让我们守住神的话，遵行神的话，也传扬神的话。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 这首诗歌是一个祷告的，求主扶持，很多的试探，很多的诱惑，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得胜。我们站立起来唱。尊重是他，连我都追逐，你每次能抵达，下次更一手，勇敢向前站站，将罪与压制，常要望出耶稣，主陪住你到底，求主耶稣，求主耶稣来扶持，安慰我无私能力，主可以来照顾你，主陪住你到底。姐妹来唱第二节。
愿比不良同伴上无处安言，心存敬虔，要同情，要忍诚，要慈爱真实，常要望出耶稣，主陪住你到底。
好，一起唱。
求主耶稣来扶持，安慰到无私能力，主可以来照顾。
弟兄，第三节，
犯罪后神秘着的冠冕上赐，你虽屡受挫折，要铭心刻地，基督是你救主，必加你能力，常仰望主耶稣，主陪住你到底，求主耶稣来扶持，安慰那无私能力，主可以来照顾你，主陪住你到底。
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都需要你的帮助，没有人可以潇洒的、自傲的走完一个信仰的道路，因为撒旦魔鬼无时无刻的不来引诱攻击你的百姓。主，我们这时候也祷告，我们有一个分辨的灵，我们懂得什么是出于神，什么不是出于主，让我们走在主的正道上，有主的祝福，做一个虔诚的人。我们也祷告，当我们有你的话的时候，我们传你的话，行主你要我们行的，让我们做一个敬虔的人，以至于将来面对主审判的时候能够坦然无惧，站立得稳，因为我们句句话，我们的行为都要沉明在你审判台前。我们也为今天还没有决志信主，还没有永生把握的朋友们交在主手中，让他们今天也能够去体会面对将来那无法逃避的审判，刑罚是可怕的，在我们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我们能够做出决定成为主的儿女，让主的爱、主的救恩临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也谢谢主赐我们共用的恩典，在新的一年，在前面让我们奔跑的时候，让我们可以活出主的样式。求主赐福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也把这些钱分别为圣，用在圣工之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